请掀开经本第77面最后一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，设法主者，设法度僧，一途之中无二佛故。这是解释这个勤加寄送里面第一句啊，归命娑婆说法主，说法主啊，就是指的佛，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只有一尊佛啊，所以称之为说法主。正如同一个学校啊，只有一个校长。他方诸佛如果到此地来应化，这种情形很多啊，非常之多。只要与佛有缘啊，佛随时都会在十方示现种种身相度化众生，但是他所示现的绝不可以以佛的身份来示现啊，这个不可以的。除了佛的身份之外啊，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示现啊，这个一个世界里的以佛的身份示现呢，一定是教化主啊。那么再看下面讲戒淫者啊，就是西方戒淫大导师啊，解释这个戒淫。众生念佛啊，佛垂戒淫，欲入行路啊。弱者戒而继之，迷者迎而导之也。复有二义，现身戒淫啊，此地这个戒呢念现啊，古时候啊戒跟现是同一个字啊，看用在什么地方。这自其道心，临终戒淫，在摄其神识啊，这是解释戒淫。那么此地讲戒淫，当然是讲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。那么戒淫呢，大师在此地用个比喻给我们说啊，这个比喻啊就相当的亲切了。譬如走路，体力弱的我们要扶他一把，帮助他，这个就是戒而继之的意思啊，就是帮助他。如果迷失了道路，你可以指点他啊，或者你要是有时间，你也可以能够带他走一段啊，带他走一段啊，这个就是引而导之。这个戒淫呢有这两种意思。那么说复有二义，就西方戒淫呢又有两种啊这个情形。第一种啊就是现身啊，这个现身呢后面有注解，在第83页啊，83页的第三行啊，下册83页的第三行。 讲这个现身接引。那么这种情形很多啊，实在说一个真正发心念佛的人，心如果清净的话，几乎常常能够感觉得到啊，佛在冥冥当中加持你，自己会感觉得到，那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它不是大妄想啊，但是心在很清净的时候会觉察得出来，就是不现身语，冥冥加辟的啊，我们见不到形象，也听不到声音，可是啊，这个心里面能觉察得出来啊，佛在身边。精心因俗法比神识，这个就是感应道教的意思。那么除这种情形之外呢，也有啊现身的啊，这个是比较少数啊，或者在念佛时候见到瑞相啊，或者是在静坐的时候见到佛身啊，那么也有梦中见到佛的啊，这个见佛或者是闻法或者是摩顶，这都是好现象，都是好境界啊。不过这个现身呢，见到这个身或者听到音声，偶尔一两次可以，要是常常听到啊，给诸位说，那就是魔不是佛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佛不会常常让你见到啊，偶尔一两次是增长你的信心啊，这个是真是有戒因的，所以自其道心呢 啊给你做个证明啊，证明嘛有个一次两次就够了嘛啊，常常要见到麻烦就大了啊，那决定不是佛啊，这一点诸位要记住。所以有一些同学啊告诉我，他说他初学佛的时候啊，好像有很多瑞相，现在通通都没有了，是不是退步了呢？不是退步啊，初学的时候为什么会常有呢？初学人一定要帮助你建立信心啊，一进入了门了，一进生了信心了，还常常实现呢，你必定会走到那个神通的路上去啊，走到神通啊，就走到邪道了啊，这一点诸位要记住，佛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啊，凡是用神通做佛事的都不是正法啊，佛菩萨地区都有神通，神通广大啊，为什么不用神通做佛事呢？因为魔有神通啊，妖魔鬼怪都有神通，佛要用神通做佛事，他们也都用神通，佛与魔不能辨别，我们真是无法辨别啊，佛以正法来教化众生，佛不行，佛这一点不行啊，佛这个魔如果也以正法教化众生，那他就是佛了，他不叫魔了啊，所以佛必定是以正法教导众生啊，凡是用这些神通手段来这个来戒引众生的，你要小心啊，这个不是正法啊，可以能够这个斩钉断铁的说，决定不是正法啊，我们在辨别邪正呢，可以从这也是一种方法啊，一种方式啊， 你别甚至于讲这个什么这个风水啊、命相啊这些东西，这都不是佛法，啊，都是邪法接引众生。啊，佛接引众生教学。这是必须要明了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临终，临终是必定见到佛像，啊，现身，现身于义，啊，不但你见到佛像，佛还会跟你说话，啊，能够见到像，能够听到佛的声音，这是他接引你。摄其神识归于净土，啊，西方净土在哪里你不晓得，啊，不晓得没有关系，佛来接引你，跟他一道去，啊，他带你去，啊，所以念佛人尽管放心，啊，不要以为太虚空这么大，啊，阿弥陀佛那个星球到底在哪里，到哪里去找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啊，不要操这个心啊，佛会来接引你的，啊，那么这是接引第二个意思，啊，再看下面这段文，说大慈尊者，这是大慈大悲的世尊，啊，乳母一子名之曰慈，慈无以加了，名之曰大。这个意思很明显，我们念念就好了。说尊呢，就主义啊，说交互言之，亦可释迦是此土之尊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化主啊，就是根本的老师。教化主，阿弥陀呢？彼土之主也，啊，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，见二如来，是为佛宝。啊，所以这一句里面就说的是两尊佛。不可思议，佛护念经，这是本经的原名。啊，这个原名呢，还是省略的原名。啊，这个具足的原名呢，我们这个经上有。啊，而且还不止说一次。啊，这个经叫什么经呢？叫称赞。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啊，他这略了，省略了啊，就是不可思议佛护念经啊，这是这一部经的原来的经题。这个经题，你要仔细看清楚啊，你才晓得这个经是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因为我们看所有佛这个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没有用这个名称，啊，不可思议是称赞这个经里面的理论方法，不可思议，啊，一切诸佛可以说，这个尽虚空变化界，十方三世一尊佛都不漏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任何一尊佛不赞叹这部经，啊，不护念这部经，你就晓得这个经的价值了，啊，也知道这个法门的重要性。啊，在哪里听他哪个法门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这个佛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 你要是真正发心修学这个法门，读诵这个经典，念这阿弥陀佛，你不必怀疑，你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人。这挨的嘛，一切诸佛护念这个经嘛，你天天读诵这个经嘛，一切诸佛不护念你，护念谁呢？啊，你既然蒙一切诸佛所护念了，你如果再去看风水，再去算命啊，那诸佛都走了。你看我们护念他，他都觉得不可靠，他还要找算命先生，找风水先生，还认为他靠得住，我们一切诸佛都靠不住，那佛当然会走了啊。那么你对于一切诸佛是什么？是大不敬啊，你对于一切诸佛的没有信心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如何才真正能够蒙佛神力加持啊？你对佛要有恭敬啊！这几天十大愿望里第一个礼敬诸佛，那你头一个叫大不敬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！一定要敬心啊，决定没有怀疑啊，而且要真正能够信得过自己。所在之处啊，一定吉祥。诸佛所护念，怎么不吉祥啊？啊，甚至于世间再恶劣的风水，再不好的风水，你到那里去一坐就吉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的。啊，别人去不行，他要受风水、受命运所转，你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人。你到那里去一坐啊，风水啊就随你转了，啊，你不被他转，他要随你的转，啊，所以什么人最有福呢？念佛的人最有福，啊，世出世间再没有比念佛人福报大，啊，那你不念佛你就没法子了，啊，念佛人最有福啊。这是受到这个经题啊。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这个经为什么不用原来题目呢？啊，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，是老人家用的方便。这个题，这个经修行就是啊，这个称名啊，受持名号啊，所以他就用名号做经题啊，这个给无量无边众生对于西方净土结了法缘啊。你不修净土的，这什么经啊？阿弥陀经，你看看你已经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了啊，这是给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于净土结法缘啊，所以他用佛名做经题，而不用啊原来的经题啊，这个道理在此地。那么这是法宝啊，前面讲佛宝，这讲法宝啊。舍利文殊等文经众也，是为三宝啊。这是说明三宝具足，在这个赞叹这个三宝具足。在本经啊序分里面所列的有十六位尊者啊，这是阿罗汉。那个阿罗汉呢，你看经文里面呢写的明明白白，叫大阿罗汉啊，这是大阿罗汉。那么大跟小就相差悬殊太大太大。如果说一般讲阿罗汉是小乘阿罗汉，说大阿罗汉，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啊。大阿罗汉呢是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 回小相大啊，回小相大啊，也能称大阿罗汉，但是不是大阿罗汉的本意啊。大阿罗汉的本意是指谁呢？是发云地的菩萨啊，就是大乘阿罗汉。阿罗汉就是无学，翻成中国就是无学，他所学的东西学完了，毕业了啊，所以小乘四国乘阿罗汉，四国毕业了，小乘法里头他统统学完了，再没有的学了啊。大乘法呢，要到十地菩萨，发云地的菩萨就是大乘法学完了啊，所以称之为大阿罗汉啊，这个大阿罗汉十地菩萨。那么在此地这个经里面呢，虽然称大阿罗汉，这个意思就很深了。这些阿罗汉呢，视线的都是小乘阿罗汉的样子啊，小乘阿罗汉的样子，实际上呢都是菩萨啊，其中不但是菩萨，许多都是古佛再来的啊。你比如讲舍利弗、目犍连啊，这个文殊，他们早都成过佛了。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示现佛教化众生啊，他们从佛的地位退下来啊，以释迦牟尼佛学生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，帮助他弘法利生。所谓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是这种情形啊。那佛在经上也说出来啊，啊，文殊弃佛之思，早就成佛了啊，他的学生当中都有七个成了佛了。啊，那么这个舍利弗是这个东方青龙古佛再来的啊，都不是平常人啊，所以那实际上他的本，我们现在只讲他吉祥啊，好比唱戏一样，后台身份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看他现在班里演的什么角色啊，这是他在释迦牟尼佛会上扮演的是个小乘罗汉的角色啊，在舞台上表演啊，后台都是早都成佛了啊。那么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，啊，什么启示呢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随喜功德啊，诸佛如来啊，也能随喜别的佛的功德。这尊佛示现在这里教化众生了，他来随喜，他怎么随喜呢？做他的学生啊，从佛位退下来说做他的学生来随喜啊，帮助佛教化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佛是老师的地位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忘教啊。学生在老师面前就请教，老师才回答，学生不问，老师通常是不说的啊。所以你看看每一个法会都是有人来提请，这提请的什么人呢？都是那些大菩萨古佛道家慈航啊，故意来问的，这个一问一答，怎么像唱双簧一样的啊？我们在这旁边一听呢，开悟了啊，我们得利益了。这些问题我们问得出来吗？问不出来呀、啊。你见了佛之后，只晓得磕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所以必须要这些行家、内行的人，哎，他们来替我们代问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 也一样啊，不管是什么人发愿呢，弘法利生，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帮忙啊。初学的人出来学讲经啊，你是个佛法的佛学家，是老修行，他是初学的，他讲的那个东西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讲的比他好，可是他讲你要不要去？要去听啊？为什么？拥护道场啊，就跟这些诸佛如来一样，要拥护道场啊，做影响众。这个听众里的有一种叫影响众啊，因为你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学问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啊，在那坐在听，影响别人啊。那个有些初来听经的人、初学的人一看到，哎呀，那些某某人都在那坐的，大概这个人讲的不错，我们也得去听听啊，这影响别人。哎呀，如果会下没有几个人高手坐在底下，这人讲的大概不怎么样。你看看，那没有什么人听嘛。啊，有几个高明的人说，虽然人少，大家心里都不一样。人少呢，某人是高明的，他都在那里听。啊，他会给这个初学的人呢，带来很大的信心。啊，所以这菩萨要做影响众。那么在菩萨戒经里面尤其说得好啊，不管哪个地方道场，但是你要记住正法啊，首先要把这条辨明，它的的确确是正法道场啊。今天邪正呢很不容易辨别啊，因为楞严经上所说的妖魔鬼怪都入了佛门啊，也都剃了头，都受了戒，都披了袈裟，也都摆开佛经来讲，看的经本子是经，他讲的是外道，这个很不容易辨别啊，这个是要靠个人的福德因缘啊，靠个人福德因缘啊。真正讲正法，说四十里路之内有法师讲经，居士讲经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不去听经呢，那就犯戒了。啊，诸位要记住啊，四十里是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。四十里距离你家里的四十里到道场听经，就是一天一个来回啊，早晨去啊。那么四十里如果走路的话，走得快一点，一个小时走十里路不太容易啊。我从小的时候是参加过行军啊，我走了大概也有上万里路是走过的时候。一般这个走路的速度，行军的速度是一小时八里路啊，一小时八里路啊。那么四十里就走五个小时，到那里去听一座经，再回家又走五个小时啊，是这样的情形啊。菩萨听经，拥护佛法，真精进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要今天跟我们说法，那个戒里头要改一改了啊。那个四十里的什么呢，应当改做你开车开五个小时，开车五个小时距离之内的你不去听经，你就犯戒了啊。你开车去开五个小时吗？他走了是走路也是五个小时吧啊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，你受了菩萨戒，菩萨戒不能随便受啊。受了时候你真干了，不干了天天犯戒，你知道吧？你忏悔忏不了的，忏不完的啊。所以受菩萨戒很谨慎啊，不能随便受。 这里讲的是三宝具足了啊。下面呢，给我们解释宝这个意思啊，说称之为宝啊，说略有六义啊。为什么佛法僧称之为宝呢？啊，底下有六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，稀有。我们看到这一句啊，可能很不以为然。说稀有的出家人，我看到处都是，是啊，这佛像哪里都看到，台湾这个寺庙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能看到，哪有什么稀有啊？啊，实实在在的稀有。啊，你要拿这个整个世界做一个比例呢，你就想太少了啊。今天在全世界来说，佛法台湾最深，全世界最深啊，任何地方都不能够跟台湾相比啊。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，说唯一的缺陷呢啊，就是邪魔外道渗透在佛法里面，佛法不传啊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啊，最大的遗憾啊。因为此地佛法深，所以妖魔鬼怪也特别要往这里头渗透啊，渗透的目的是来破坏佛法啊。佛法传到今天，释迦牟尼这佛的佛法，哎，你看看，就在这么一个小岛上啊，再被魔王破坏了，佛法就濒于灭亡的边缘啊，那个众生一定有大苦难要来啊。但是佛法灭还不至于，因为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啊。不过很可能呢，就是我听这个开心法师那一天给我讲啊，他不是对我一个人讲啊，那天有30多个人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讲开示的时候，我听他说过。就是佛法可能在中国灭了啊，就正如同啊过去佛法在印度出现的啊，在印度灭了，在中国兴了啊。可能在中国现在是最后的，就是台湾啊。台湾这个地方再被佛法灭掉之后，可能佛法在其他地区上慢慢的会复兴啊。中国没有佛法了，就如同印度一样啊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你们要真正发愿的护持正法啊，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。发心护持佛法，诸佛菩萨没有不特别加持啊，护法龙天也特别保护你啊。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啊学佛四众弟子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啊，如何来护持正法啊。那么第二呢，是立苟益哦。这一段呢后头也有注解啊，这个注解我看看啊，注解诸位自己看可以了啊。苟使染污啊，三宝啊最极清净觉正净的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 说必定清净，必定正。正呢，必定清净呢，必定是觉。啊，这个心地清净的人呢，他一定是觉，一定是正。啊，所以实在讲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啊，这是学佛四众弟子。一定要明了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，你修的是什么，你总要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啊。人家问你修学的是什么啊，你要是答复我学禅学密，这个话都答复问不得体。譬如我问你，你到哪里去？我坐巴士，我坐火车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个答复的时候，我问你学的是什么，修的是什么？你说你念佛参禅，你就跟念佛参禅是方法，不是目的呀。我问你是目的呀，你就会搞错了。啊，修的什么？觉真境。你用什么方法修？我用念佛的方法，我用参禅，这就答对了。那些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是方法，是手段。念佛也是方法手段之一。你自己一定要晓得你修的什么，你学的是什么。修的是觉真经，学的是戒定慧。一定要明了啊，所以三宝是立狗义啊。而立狗，诸位要记住，是自己立狗，不管别人。他清不清净，觉不觉悟，我们不要理会他。一定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觉悟。自己有没有清净，这个叫做学佛。这个叫学佛啊，正如同持戒一样啊。我们自己有没有戒定慧，莫问别人啊。别人有没有与我们不相干啊？第三个意思是利益啊。三宝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势力。他这个事例注解里头几句话说的也很有趣味啊，八十三页最后一行啊，说事例者如前可通神啊，能使亡者续，死者生事例也啊。这是举比喻啊，举比喻，不是真的事情啊，不是真的事情。那么如果用这个金钱贿赂这个办什么事情能够顺利方便呢，这就是讲的千通神啊。凡是正神，诸位要记住，正神都不接受贿赂的。你用这个金钱财物去供养去巴结，巴结不上的。我说什么接受呢？妖魔鬼怪，他接受。他接受之后啊，他是不是真的替你负责任呢？不见得。嘴巴的时候会保佑你，到你也该害病的时候害病，该死的时候还死，他才不保佑你了。他不负这个责任。所以邪神总是欺骗人的。正神不欺骗人，所以他也不接受你的贿赂。 那么这是比喻的一种事例啊。那么三宝有能力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，是何等势力啊！三宝的势力也要借我们才能够发挥。所谓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啊！我们这些佛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的啊，身心清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外道不敢沾你边的，看到你在此地做到，他远远走了，那就有这么大的势力啊。邪与邪感应，正与正感应，邪正不会互相感应的。啊，所以你要求正法，你心正就能够与正法感应了。啊，你心邪必定与邪法起感应。啊，一定道理的。啊，那个邪法你避都避免不了的。啊，所以唯要求自性正啊。那么第四个意思，庄严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呢，庄严道场。啊，道场也庄严。道场以什么为庄严呢？给诸位说，以清净为庄严。啊，不是建筑的金碧辉煌，不是以这个为庄严。啊，不是说这个法会兴隆，徒众甚多啊，也不以为这个为庄严。啊，以清净为庄严。啊，这个是佛菩萨正神所居住的所在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种种七宝庄严，是自信清净心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是真正的庄严。啊，那么其次讲的是正报庄严。正报是讲相好光明，是正报庄严啊。那个看相的也会说，相随心转啊。啊，你常常修慈悲心，人家一看你就很慈悲。哎，你也不必告诉人啊，我很慈悲，用不着，人家一看就晓得了。啊，你心地很险恶，人家一看也看出来，哦，这个人。不容易相处，很可怕，一看就看出来啊！啊，这叫什么正报庄严啊？所以你要修正报庄严，也是修清净、修慈悲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天人的相多好啊！他为什么好呢？他修慈悲喜舍啊，他修十善业道。所以天人的相都非常好啊，这个相好是修来的啊。啊，佛要成佛了，在成佛之前还要修一百戒的专门修相好啊，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就是世间人所讲在相啊，那个相书里面讲的是贵相好相，佛是通通具足，一条也不漏。你要打开了去对照佛的相，就佛是一样样都有，一个都不缺啊。说这个佛相具足了啊，那么特别修的一百劫的时间修这个相好 那么难道佛还喜欢好相吗？啊，不是，佛成佛了，后边修这个的，是为众生修的。啊，如果那个佛的像长得很难看，啊，瘦巴巴的，脸黑黑的，啊，他坐在那时候一说法的时候，人家不会相信。啊，这个人没有福报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掉头就走了。啊，所以佛一定要修的这个相好。啊，大家晓得佛是世间的美男子。人家一见他的面子，不要听他说法的时候，就舍不得离开他。他这个相好就能吸引众生的，就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方便的，所以必须要修相好。啊，是为了摄受众生的工具。不是他自己爱漂亮，不是的，啊，是摄受众生的方法之一，啊，所以他要修相好，啊，你们一般说看这个，一般这个变相图啊，佛的相好，菩萨的相好，你看罗汉的相就不见得了，啊，罗汉的相就是稀奇古怪的，哎，你仔细看，也有这。